我们
但
这
是。
个讲到的经文呢，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我还记得啊，我刚刚得救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辈们告诉我，他说你读圣经啊，你从新约开始读，每本书都可以读，但是有一本书啊，你最好不要读要晚一点读。啊，你就算你读，你也不会读得懂啊。是什么书呢？就是希伯来书。那么他说这个书什么时候读呢？等到你把整本新约读完以后，再去读旧约，把旧约整本书读完以后，你再回来读希伯来书，你就懂了啊。所以希伯来书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占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就是呢，他把在新约主耶稣身上面发生的事情，跟旧约里面联系在一起。啊，所以承先启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在第11章在这里啊，希伯来书11章的地方啊，他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在创世纪这本书里面。这个今天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对圣经不了解。圣经分成两部分，前面呢差不多有1/3的篇幅叫做旧约，那个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前就已经写好，然后后面呢差不多1/3的篇幅呢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写，所以一个叫旧，一个叫新。那么而且用这个约这个字啊，今天我要讲为什么叫约啊？然后呢，其实旧约跟新约啊里面讲述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看希伯来书，假如圣经里面没有希伯来书的话，那就很难能够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么这里讲到了这个11章了，我们把它叫做信心迷人录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讲了许多有这个在旧约里面描述的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的故事。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呢，是出于13到16节，我来读，你们听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这地方呢，我先从这里讲啊，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个是因为在希伯来书写作的那个时间，初代的基督徒是受到很大的逼迫啊，很多的基督徒都要背井离乡，因为他们的老家的地方有许多人去逼迫他们，因为他们的信，所以他们逃啊。那么，所以呢，我想不管是什么人啊，都不愿意过一个难民的生活啊，那么总是会想到自己以前的老家。所以这个地方说，你就算是想要回到你以前的老家，虽然比较困难，但是仍然有可能的啊。这个就是这句话的背景啊。对，那么好，那么我刚刚讲过，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实际上里面讲了很多的信心的迷人录。那么从亚伯开始，以诺、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等等等，还有更多啊，我没有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呢，大部分都是在创世纪的旧约圣经的第一本书，讲了很多的故事啊。旧约圣这个圣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那么特别是旧约圣经故事特别多了。好，那么我们继续讲哈。都是创世纪里面的信心的人物。那么希伯来书第12章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哦， 他认为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到今天也不可能确定啊。原因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别的书上面都会讲啊，这个写书的人、写这封信是什么人，唯独希伯来书没有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晓得希伯来书是谁写。当然，圣经的学者有很多的猜测啊，但是都是猜测啊，没有一定啊。那么他提到有许多的见证人，就是这些。我刚刚提到这些名字，这些是很古老的，在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受死、升天、复活，然后升天啊，已经一段时间啊。那么，所以呢，是处在初代的教会这种情况之下，所以那个时候，记住啊，还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后来才成书的。那么，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那时候讲到圣经就讲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啊，是这些当初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他说这些人呢，像云彩一样啊，围着我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不是孤单的，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走过这条信心的道路。这些人呢，他们的故事就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那么他们呢，就像一个云彩一样，他们是我们的见证，他们走过的路是我们可以效仿。所以，他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啊。好，那么。特别讲到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他就讲到这些人呐、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原因是因为啊，神对他们有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呢，就是当这一世界全部都结束了以后啊，所有对神有信心的人呢，都要到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永远跟我们的神同在。那么这是一个应许，当然这些人呢，到最后他们咽气的时候死掉了，都没有这个应许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只不过是凭着信心的眼睛从远处望见，远远的看见，他们没有真正的看见，要凭着信心才能够想象那个天上的家乡是多好，所以这些人呢。都是远处望见，但是呢，虽然是远处望见，他们却是欢喜迎接。他们没有说是因为他没有看见，所以他就不去实行他们信心的一个表现。他们没有这样做啊。好，那么神应许的什么呢？神应许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他特别是讲的亚伯拉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心也是讲亚伯拉罕，那么他应许那个有一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城呢，是永远不会毁灭的。世上的城，你建的再坚固，都有垮掉的机会啊。人家说这个纽约，你看哇，那个地层拉下，那个不得了，你知道吗？他们说，假如我们地球上面的这个暖化现象继续严重下去的话，将来整个的曼哈顿大概浮在水上要被水淹掉啊！然后这能够浮在水上，大概只有帝国大厦，还有那个几个高楼啊。所以说，没有哪个什么城市永远会死在那个，但是这个城市，他讲到了这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永远存在。好，那么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新耶路撒冷，或者叫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城，这里讲的新耶路撒冷，明显的不是我们今天在那里打仗打得很厉害的那个耶路撒冷，是讲到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啊，他用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来代表，这个是神所同在的地方。但是不是今天的那个在中东的地方的耶路撒冷，他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家乡， 我们从远处望见，可以欢喜迎接，只需要信心才能够看见那个词。好，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欢喜迎接，心存盼望，内心充满了喜乐啊！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不容易走。我等一下就可以给你看一些例子，不容易的，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挫折啊，而且我们也会灰心，我们也会剧透。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样来鼓励我们啊？不放弃我们这样的一种困难，能够往前走。好，那么信心带来无比的平安啊！在19世纪，现在我是在1984年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是20世纪。所以我常常都说上一个世纪。我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已经要是19世纪上2个世纪了，对不对啊？2个世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穆迪，他是芝加哥人。那么他呢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呢他却很受神的重用，他的讲道非常的好。他有一次被邀请到英国去讲道，所以他就坐了轮船，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哈。要经过大西洋，结果呢，在大西洋里面就碰到风暴，哇，那个船摇得好厉害，啊，全场乱石一片。他心里想，这个时候最需要祷告的应该是那个船长，对不对？转舵是吧？对，所以他就跑到船长室里去。然后那个船长看到这个穆迪牧师，那时候已经很有名啊，对，啊，看到穆迪来了以后，啊，船长很高兴。那个穆迪就跟船长讲，他说我就在一个角落为你祷告啊，谢谢谢谢。好，穆迪就跑到那个角落去，已经发现有个老太太跪在地上祷告，然后他很有礼貌，就说 May I join you？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那个老太太点点头，没讲话，他们两个就跪下了。哇，祷告了1个晚上，那个暴风雨啊，简直是不得了。啊，后来到了黎明天亮的时候，终于慢慢就暴风就没有了啊，大家很高兴，或者这个时候穆迪就站起来，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就扶他站起来，然后呢，穆迪就跟老太太讲，他说我叫做穆迪，我是穆迪牧师。老太太说，哎呀，你太有名了，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然后想着你是穆迪牧师啊，对不对？然后他说。姐妹啊，我昨天晚上面暴风雨那么大，说句老实话，我虽然是个牧师啊，我心里面不免害怕。但是我跟你祷告1个晚上，我看你心里面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请问你不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哦，那老太太就说了，她说我丈夫很久以前就过世了，那么他有2个女儿，老大也被接走了。他的女儿呢，老二就嫁到英国，啊，他说我这次就是要坐船到英国去，也到我那个二女儿那里去。但昨天晚上风浪这么大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假如要我去见我的二女儿的话，他肯定会怎么样？会让这个风暴停掉，对不对？啊，风平浪静，对我平安的到英国去见我的二女。但是如果他的旨意，只要我不见我的大女儿，我这2个女儿我都要爱，见大女儿、小女儿，我都很高兴，所以我也有什么好害怕？这我就坐在那地方，然后就是看主的旨意成全。哇，穆迪牧师后来讲到说，常常用这个来激励的故事。他说，一个人在风雨飘摇的时候，生命可能就结束，还知道。自己生命结束了，以后要到哪里去？这是了不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带给人很大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绝对会碰到像暴风雨这样的事。但是你如果知道，这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是在此地。对，这样的信息带给人很大的平台。好，那么这里特别说啊， 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个寄居的。啊，这件事情呢，我是信主很久以后，我才慢慢的了解。我就想到啊，因为以前呢常常出差住旅馆，到旅馆里面去以后，有的时候看桌子摆在这里，那个椅子怎么摆在这里，我就不免要把它翻一翻，比较顺眼的地方。后来我就不搬了，为什么？我想到我反正在这里只住一个晚上，将就一下就算了，还搬什么？那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想法是很合乎圣经的。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啊，好，在这世上面，上帝给你一个地方住，你不错了，不要那么抱怨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你就这几十年嘛，对不对？过了以后就没有了，世上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我发现，自从我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于我自己在适当的这件事情，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自己的这个教授工作，啊，虽然我是很喜欢我当教授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做 science，做科学的研究，但是有的时候有困难，拿不到 grants，哇，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对，我们这些教授拿不到 grants，你知道吧？那个苦处是没有办法被比拟的，哈哈。对，你们没有当过教授，你们不知道，因为不光是拿 grant 要给自己发，因为实验室一大堆人都靠你，你没有 grant，他们怎么办？甚至还有很多学生要毕业了，所以就拼了命也要拿 grant，那真是非常困难，压力很大，不是光在我一个人身上。啊，这些困难来的时候。我当然就开始祷告啊，什么的，这个不是我经验的。要讲的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又经过这种拿不到 grant 这种苦楚，我就开始用一个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的话，我祷告以后，我的祷告通常都是这样，说赐给我聪明智慧，把下一个 grant 写出来，这样就可以拿到钱。以前都这样祷告啊。那一天的祷告不一样，那一天的祷告，我把眼睛张开对你，我说主啊，我谢谢你，给我一个我喜欢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管是我喜欢的也好，是不喜欢的也好，都是暂时，将来我到你那里去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科学的研究，就没有 grant。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暂时的，它的价值只在这一世的价值，它没有说在永恒里面的价值。呀，我想通了这一点以后，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是不是要以后就没有 grant？那我就，假如说我们干我们这行，如果是拿不到 grant 的话，你串好几次都拿不到的话，那就是你要另外打算啊，这个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就退休吧。我就心里面一下子就起来，你不用急，没关系啊。那么学生让他们毕业，我就不再收新学生，那么等等等等，就是做你这个对于这个我的这个 career 的看法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这也是感谢希伯来书对我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我们是暂时居住的，就跟那个住旅馆住一天、住一个晚上，你不会去搬他的家具，这个这整一下不会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基督徒的今天世上，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就是呢，我们今生啊是为我们的永恒来预备啊。那么标杆人生呢，Rick Warren 牧师。这个感谢我们雅慧姐妹啊，每一天都把 Rick Warren 的这个写的东西都寄给我。那么他有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它里面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生虽然短暂，虽然没有本身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这一生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的话，那这一生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只能够在这一生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假如你没有做这个预备的话，当那一天你下地狱，你发现太晚了，你没有做好预备。所以这一生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你的永恒做预备。那怎么预备法呢？那你就要看圣经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就要开始把建立我们的信心啊，建立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每个人都能够信耶稣，让我们的周围的人也能够信耶稣，能够把这样的好消息传播出去，等等等等啊，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是我们这一生应该要做的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这个 Rick Warren 他讲的，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好了，啊，若有想念可离开的家人，可以回去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座的大概很少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至少我不晓得哪一对，我们都是第一代到美国的。那么，所以我们在亚洲啊，都有我们的根。对不对啊？我是从台湾的，我的根在台湾。其实我是大陆，我是6个月大的时候，啊，爸爸妈妈把我带到台湾去，我在台湾长大，但是呢，我是湖南人，就我真正的根还是在大陆。那么不管怎么样，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我们如果想回去的话，落叶归根的还是得回去啊。但是。天上这个家，不是说你想去就要去，你需要有一个预备。地上的家不是永恒的家，神要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地方有"美"这个字啊，我插的用果然就是美丽的意思啊，更美的家乡。我细想，美在哪里？啊，我们这里我知道有成都的。哎，今天成都来了，不在，哦，他算成都人，哦，你也成都人，我想这没想到是天天打麻将，你们成都人喜欢打麻将，当然不是，我可以保证你这在天上都是天天打麻将，那么是怎么没法做什么事呢？我们到天上面去跟我们神在一起，会做要我们做什么事？那么这个啊。啊，还真是不好讲。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更美的家乡》，讲到的是黄金屋啊，什么珍珠的门啊，什么等等。那个是在启示录里面描写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那些用词，其实还有点俗气哦，你对不对的啊？挺俗气的，对。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是在。写这个启示录的人叫做约翰，就是使徒约翰。那个时候认为最有力的，今天我们可能认为他很实际，但是那个时候认为这个东西最开玩笑的，因为他用那样的东西描写。但是你知道，神是一个无穷大，我们人啊是有限的，我们用这些有限的这些思想，我们的词汇。要去描写那个无穷大的美丽是不可能的，描写的绝对不够完全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我们人的言语啊，来描写这个天上有多美啊。这个有一个人问这个唐风龙牧师，我们到天上去干什么？因为他知道大概不是天天打麻将。那么唐风龙牧师告诉他。哎，这个圣经呢，倒是没有讲的很详细。我们到天上去干什么？但有一件事情呢，我们知道，我们到天上去会不断的赞美，就唱赞美诗歌，赞美诗。对，啊，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这个人呢，五音不全，也看不懂谱啊。对，这个两块钱也知道。对。这个，就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该上去吃亏了，啊，浪费时间一下。啊， 实际上但是让我是一个自己的麻烦人。我在冰岛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职堂教会，教会们要开始一个诗班，我当长老的，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所以我也居然有些带头参加诗班。那我不会唱诗，我怎么办？我就站在一个很会唱诗的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对。后来我一看到那个唐传翁是说我们到天上去要唱赞美诗啊，哎呀，我说我到天上去，你们赶快找找那个弟兄在哪里，哈哈哈哈，在山崖旁边啊，真的是。后来我再往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唐牧师说，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这地方很美丽的话，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哇啊，真的是会哇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Banff 国家公园，加拿大那个国家公园啊，漂亮的不得了，我也是哇，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个唐朝牧师说，你不会赞美，唱诗歌，你哇哦怎么会嘛？他说为什么要不断赞美呢？他说因为神是无穷大。神的美丽，每一分钟所看的都不一样，所以你就不断的赞美。你不会唱赞美诗，你哇哦总会吧？那你就哇哇哇哇哦也上去。哎呀，我谢谢你，心里面安慰。哈哈哈哈！所以这个在天上啊，真的是美得无比，但怎么美我也没去过啊，这个不知道。好，另外呢。这个你知道，这个在前一阵，现在好像没有这种空袭啊，人肉炸弹，那个时候这些都是乌斯的话，他们相信，如果在所谓圣战当中，当人肉炸弹中自杀死掉，对，他们会在天堂享受72个美女，那为什么72个？所以不再多更多或者更少，不知道这个数目怎么来的。你这个合乎圣经吗？至少我自己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啊。对，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啊，这是耶稣讲的话啊。当我们复活跟我们神在一起的时候啊，人是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首先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种夫妻关系，当我们到天上去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夫妻关系啊，而且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到了复活，在天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跟死者一样，这个叫做 gender neutral，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而且呢，我们在地上面的当人的时候，不管男女的有性欲啊，我相信到天上没有。那么，假如没有的话，那我们还在天堂享受72个美女，这个天堂享受72个美女，那个这个作曲长老说的是属地的想法，但属天的想法是什么样？是不娶也不嫁。所以天上地上的天渊之别完全不一样。OK，好，然后呢？圣经上面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必就再来接你到我们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们不但要去那个更美的家乡，而且是神还是已经有到哪里去。当我们走完这世上的路的时候，我是我们教会里面年纪最大的，包括时间还比我大一点，您和我同年的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对，我们比周几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要到天上去的话，我们大概是最早去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大概不会很久啊。对，因为这个，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摔一跤。其实后来想想，摔一跤就去见主也挺难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只要有信心，你要到最美的家乡去，你怎么去都无所谓。好，所以这是耶稣的应许啊，给我们无比的盼望。好了，我们现在讲到回头来讲，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人， 我们今天讲到主要是讲到他的故事哈。那么他跟神怎么立约呢？这就是所谓的旧约啊，就在这里啊。我，这是神自己讲，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意思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神叫做耶和华，他跟亚伯兰代表天上的立约，我要做你的神，做你的神这件事情不简单的，意思说要祝福你，要保护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那么对神来讲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对我们人来讲的话，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把他当神来看。意思说，假如说另外一个人跟你讲，哎呀，我们还可以拜另外一个神，不一定要拜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就代表什么呀？代表是一个诱惑，要想让你离开这个心，那么这个就是你落下后就违约了，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耶和华当做我们的神的话，他是唯一的，而且他讲的话我们就要跟从，我们就要信靠他，那这个叫约，懂吗？好了，那么这就是永远的约啊，那么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旧约啊。四十年还有什么？就是新约是不一非常非常这个积极。好，那么这就是旧约是相对新约而言的哈。然后立约的仪式呢，是叫血约，这个跟当时的习惯有关系哈。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好，这血约怎么回事呢？你看，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南地的沃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地就是在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名字叫亚伯兰，啊，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变成亚伯拉罕。那我们今天就说亚伯拉罕，好不好？所以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们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就是切成两半，这边摆一个，是由鸟太小就没有劈开。你知道吗？这个圣经呢，在圣经记载的时候，亚伯拉罕马上就造了一半。亚伯拉罕没有问，哎呀，怎么摆啊？或者是为什么要这样摆、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是那个时候，他们假如两个人要立约，就这样。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的话，这样子做一种这样的血约或者叫切约，那么是非常熟悉的，他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这个 instruction 了。所以亚伯拉罕完全知道要怎么做，他就做了。那么，因为呢，这是要列一个血约。这个"约"这个字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原文的圣经意思是切开的意思，懂吗？为什么是切开的？因为我这里不说了，然后都是有这个用这个"约"里面要有这个动作嘛，那么动作要切开，然后一边摆一半，所以一边摆一半呢，中间很多血。我听一个牧师说过，他们还找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像一个山凹一样，两边，然后这一半摆在这里，另外一半摆那边，所以那个血呢就流到那个槽里面，顺着那个槽往下流。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叫血约。OK，好。那么立约的两个人呢，都要从这边都摆列的动作中间经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违约的话，那个违约的就叫流血，要用血来偿。还这个违约的代价，OK，所以叫做血约，OK。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亚伯拉罕就把这些动物都切好，都掰好。然后呢，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灼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好了，神跟人立约啊，是吧？所以神呢要从这个肉中间经过， 摇摆你应该要从肉中间经过，这样才预约形式才结束哈。那么神我们看不见呀，为什么冒烟的炉跟烧灼的火把就代表神呢？因为这是燔祭的景象啊，就是做献燔祭的时候啊，是要把这些动物啊摆在那个祭台上面，然后要火来烧啊。那么所以一定要有个炉子在那里，所以有个炉，然后有火，就代表是燔祭。翻译当然不代表神，所以神呢就从这个中间自己从肉块中间经过，好吧？神先经过了，马上翻译应该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你还知道圣经上面记载亚伯拉罕没有从这个中间经过，为什么？没有要亚伯拉罕经过，因为什么？因为15章第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黄昏了嘛，所以正落并不是还没有完全落，正要落，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啊，还有光芒。哎，对不起，亚伯拉罕沉沉的睡，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呀，这是很奇怪的，亚伯拉罕怎么会睡觉呢？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读不懂的。不是亚伯拉罕明明知道要立约，就是他要过去，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上帝故意安排亚伯拉罕睡觉，不但睡觉了，而且还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降临他身上。意思说那个时候啊是快要黑暗，但是仍然看得见，但是突然间一下子变成完全看不见，有大黑暗降临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亚伯拉罕沉沉睡觉，他是黑的，有一片黑暗在他身上，他完全不知道。那这什么意思？两件事：第一，亚伯拉罕没有从这肉块当中过去，因为他睡着了；第二，上帝故意让一个黑暗降在亚伯拉罕身上。好，你看我们再看啊，这段事情都是不大容易懂。你再看，好了，所以只有神从这肉块经过，亚伯拉罕没有，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如果假如即使人违约了，那么亚伯拉罕因为没有从这个肉块当中经过的话，神就要代替人负这个违约的代价。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有没有违约啊？有，不但亚伯拉罕，他的子孙犹太人，他们违约。你如果看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违约的，他们不把神当作神，这种历史太多了。那么，就算是今天我们新约的圣经啊，这个告诉我们，凡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这些基督徒。有别呀，哎，不止一次，我们常常有别，不把我们的神当神，这些代价谁付呢？这样血的代价，我们也是好，这里说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段视频，一直到最近，我在重读这段视频的时候，不管刀哪里，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假如替我们人违约的付上血的代价，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一般的评价都认为啊，说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从五正中午应该是大太阳的时候，到申初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应该太阳都还在。为什么一下偏偏提早来到？哇！啊，一般人应该都说，哎呀，用天地同悲啊，什么等等等等。有可能对，是天地同悲，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些所有违约的人啊， 当初神自己从那些肉块当中过去，亚伯拉罕没有从肉块当中过去，神自己替亚伯拉罕做了种违约的代价。然后呢，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降临一个惊人的大黑烟。然后等到神自己替我们所违约付上代价，实际上他们代价的是，果然有一个黑暗降临到，就是他自己，告诉我们很清楚，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情，就是神亲自替我们人付了违约的代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也提早来临，是神代替付了违约的血价。对，这是在网上面看到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只画了一个火把，它是明明说还有一个炉子没有画出来啊。你看这些切开的这些两半两半的生锈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当初亚伯拉罕的景象。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神经过这些切开的肉，这是神替我们人经过这个切开的肉，这个血的代价，就能得到一个结论：新约是旧约的实践，旧约是跟亚伯拉罕立的，亚伯拉罕代表我们全人类。这个约告诉我们，神在我们人立约的时候，是由人把自己的代价。果然，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为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违约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新约是旧约的实践，是同一个约，并不是两个约，只有一个约。是神与人立的约，所以我们到今天仍然活在这个立约的恩典当中。你看到这个约后面是恩典，而且神用惊人的大黑暗来告诉你，这两个约是一个约啊。好。亚伯拉罕经过这么一个立约了以后，他的信心增加很多。那么希伯来书接着就说了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的儿子哈，那也是他100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哈。那么老来得子，非常非常宠爱。结果没想到上帝说，你把这个你最宠爱的儿子，这个亲自把他杀了，哇！我当初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很震惊啊，怎么这么残忍？那个时候觉得很残忍，后来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在想，原来并不残忍。然后，即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因为希伯来书这样子说，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反复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亚伯拉罕很清楚，神要借着这个儿子叫以撒，要生出很多的后代，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以撒那个时候大概13、14岁，天也一定还没有结婚，假如那个时候就把他杀了，怎么还有后代呢？但是亚伯拉罕很清楚，我是可以把他献，把他杀了，但神可以让他死里头。所以神借着以撒说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深深的相信，就算我把他杀了，也不会让他死。而且借着这个孩子。 将来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成为他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旧约当中的因信称义。这个义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跟罪是对的。圣经里面强调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是罪的，没有一个没不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相信我们的神，神看我们为义啊，记住啊，这叫因信称义啊。这个字我以前也不大懂，为什么叫称义？不是因信称义。没有说我们因为信了我们的神，我们就没有罪了，不是的。称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称为义，就是神看我们是没罪。我们真正是没罪吗？我们还是有罪，只不过是这个罪的代价，让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本自己替我们付了。那既然黑暗落在亚伯拉罕身上，既然黑暗已经到哥哥他。这个罪的代价，所以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也预表新约中的恩信之一。好，我们因为信心生出盼望，因为有了盼望，就轻看今生的环境。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那些信心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他们整个的信心的道理上都遭受了很多的考验。亚伯拉罕的考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其他人的考验那就更多了。今天因为时间不够，就不能问了。你想看我新约圣经，有个人叫保罗，他原来是一个少年残疾。啊，不得了！读了当时最好的学校，相当于你们的就可能比这个还厉害。那么，但是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给变成。然后他在腓立比书上面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为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好，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过愤怒，为了得什么？你看到保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以前他认为在世上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很有价值。他的信耶稣以后，这些东西都被当做粪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基督自己。生计，他跟他一个同工叫做希拉，在旅行传道的时候，被人家抓起来，因为他们传耶稣，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就诬告他，就被关在死牢里面。死牢的意思就是说，通常都是一个牢房里面最隐秘最。最底层的那个牢房，意思是说，这个犯人要被处死。结果到了半夜的时候，圣灵充满这两个人，他们不但没有哭泣，而且他们在进这个牢之前，他就打了个半死，遍体鳞伤，也不顾身上的伤。上帝愈好他们的伤，他们带着伤，站在一起。我们如果停在这里，《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故事停在这里的话，他们会讲感谢的。你知道有两个死牢里面的犯人，要被杀死，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他们在死刑的前一夜还站着，大声的站着，他们会讲感谢。但是圣经里面却还有下面的记载。就是一大震动，把这个牢，那个监牢的人震开，震开，不光是他们两个人说， 其他的这些囚犯出来，其他的囚犯竟然还唱情诗啊！其他囚犯都知道这两个人是死囚啊，怎么会唱圣诗？结果那一天晚上，信耶稣的人就很多，整个监牢的人都信耶稣，而且最奇妙的是，后来那个狱卒啊，就是管监牢的那个人，哗哗哗跑来一看，糟糕了，监牢空了，人都跑掉，很心想，完蛋了。罗马的法律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你如果看监牢犯人跑掉了，你这个看监牢的这个狱卒是要受很大的刑，他就拿了刀要自杀。这个保护这个人，为了妹妹，我们没有走，我们都还在这里。一下我们就看见，连那个狱卒，他们一家人都去。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见证，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保罗跟希拉的心里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知道上帝要救他们，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那个更美的家乡，让你忘记鞭打的痛，忘记了第二天来要执行死刑的这样的痛，大声的赞美。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有这句话：“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希腊文叫阿加菲，这个爱是不求回报的，是可以爱敌人的爱，是从信心开始。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中间这个望。”你要忘记意思，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忘了，他们从信开始，然后经过一个忘，忘记，更伟大，因为他们有忘，所以他们才会有爱，然后因为他们有忘，他们心里有那个更美的价值。对他们有像云彩一般的见证。很多年前，现在大概差不多已经40年前了，时间差不多快要结束了。高雄，台湾的高雄啊，有一个医生姓刘，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高雄啊，还非常的。落后啊，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赚的钱比较多，就是盖了一个5层楼，他旁边呢都是什么房子，所以他有一面墙啊，就是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那个上面写的几个字：信耶稣有永生啊，对主的见证。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有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他不认识，他说：“你唯一的那个9岁的儿子，现在在我的手里。你如果不拿5000万台币，我就把你儿子给杀了。”哇，这叫绑票，对不对？啊，有一段时间台湾的治安不好，常常有这种事情。哇！有医生当时心里面非常的慌乱，啊，那个打通电话把他挂掉，他们家人都是基督徒，他1楼2楼是当他的诊所，他们家住在3楼，他跑到3楼去，带他老妈带他跪着，客厅里祷告。他后来写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不行，我祷告完，你心里面就很有平安。” 隐隐约约的觉得神要做这些事情上的荣耀，他自己的名字，他自己也不晓得神要做什么事。那后来感情又打电话，然后刘医生呢就跟他讨价还价，最后感情2000万台币啊，虽然台币是30块台币，10块美金，2000万也不得了啊，很多钱。然后奖金组要全崭新的票，摆在一个帆布袋里，然后要坐从高雄往北走的那种快车。那个时候没有高铁了，所谓的快车就是国内的这种叫什么绿皮火车是吧？我们叫绿皮火车，对，快车就小站不停的往北走，然后经过一个不停的小站，如果外面有一个车子，那种灯的，白天的灯这样闪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丢出去。这很聪明的，因为那车子不停嘛，一丢出去，车子路线跑掉了，你当然知道那个人是谁。好了，他就带着这些钱上了火车，啊，一看那个附近的小站快要到了，他就跑到厕所去，然后就准备要丢出去了。快到的时候，他就去开那个厕所的窗子，但是那个厕所的窗子大概很多年没有开了，使劲搬不动，火车一下过去，哎呀，到了下一站，然后下一站是在台中站，我以前在台中住的嘛，他赶快就打个电话回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他说：“假如那个歹徒打电话来，你告诉他，我不是不给他，你窗子打不开，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果然，那个歹徒打电话到了家里，对刘医生的太太咆哮了。啊，刘医生的太太在那里，好歹在那求他。后来那个歹徒说：“好，给他一次机会。”然后呢？就要刘医生再回到高雄，然后再坐下一班的快车往北走，这时候要到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好了，刘医生在台中的铁路餐厅吃饭，随身带了一个摄影机，随手一拍，你要爱你的地球底。为逼迫的人祷告，这是马太福音八六，但要我爱这里，赶快把它关上。这个东西很奇怪，他说我坐下来以后，那句话不能够离开我的脑筋里面。我去上厕所也想过这个话，后来我点的那个蛋炒饭来。也是一样的这句话。后来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啊，我愿意拜你，如果这是你的命令的话，把他写下，怎么爱他呢？他就叫我服务生啊，拿一张纸，拿着一个笔，我就匆匆的写一个信，夹在他的自己的圣经里，圣经明信摆在办公袋里。然后火车来了，赶快回去。到那里，到高雄站，下车马上就坐另外一个车，没有回家，另外一个快车就要上。这回上了火车以后，第一件事情到厕所里面去，哎，感觉打得快，打得快啊！哎，果然到了另外一个附近的小站，跑过来回去。然后下来以后，马上叫一个计程车就回去了。不在这车，到了家里去，哎，那歹徒倒是蛮守信用，他儿子就回家了。哎呀，全家人高兴，站了起，电话响，那个邻居接电话，电话里面又是那个人，这个人哭泣的声音，他说：“刘医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这样做对你不起，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我欠人家钱欠的太多，我如果还不出来的话，他们来杀我。我意思说，你看到那封信吗？我看到了，这个位置我给你打电话，我太感动了。那个信里面说了，这是上帝送给你的信，不要读。那个歹徒说：“我一定要还，我将来赚的钱一定还你。”他说：“你最好，你如果赚了钱，你就拿这个钱去帮助其他更有需要。”然后有一个人说：“你愿意信耶稣吗？”那歹徒说：“愿意。”我说：“你跪下。”在电话那里跪下，有医生在电话里面带着绝知信。电话挂了以后，警察站在旁边听他们在讲话。警察也说我也愿意信。后来刘医生写见证的时候，他说2000万台币买两个灵魂，太便宜了。各位听众姐妹们。刘医生是一个看不见那个更美的家乡人，2000万台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但他说能够换两个灵魂，你看到刘医生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有看到那个更美的家乡的人，价值观都会改变的。属灵的伟人也会软弱嘛？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任何一个这样的感谢的人都没有软弱的心。但这里却有一个例子，在新约圣经，那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清清楚楚。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公开做见证，而且跟随他的这些人，他都说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基督，我不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讲得非常清楚。后来，施洗约翰就被西律王冠上。关了多久？圣经上没有讲，大概都是短暂的几天。他就很希望，也许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出去，一直没有，耶稣没有说。他就派他的2个奴仆，跑去见耶稣，说这句话：“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怀疑哈，对不对？啊，连施洗约翰，圣经说他是最后一个先知，把他比成大先知以利亚，都有这样难过的事。耶稣怎么说呢？施洗约翰看不能救耶稣，因为他正在下在监里，有软弱。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以前不知道这几句话是哪里，后来我知道了。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35章第5节，这是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然后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2节也继续讲：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传福音给他们听。你知道四旬还是首读这类事情，他当然知道以赛亚书。所以 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自西安派的人，耶稣可以用以赛亚书，当然以赛亚书里面讲这些事，也是耶稣不做的事，但是他引用了以赛亚书来回答自西安的疑惑。他话很重要。耶稣仍然没有行神迹，让施洗约翰听，老李不是，不但没有，施洗约翰最后在牢里面为主殉道，被希律王砍头杀死。前阵子巴黎有奥运会，对不对？巴黎有一个很有名的圣母院，几年前被火烧了。我以为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奥运之前把它修好，这样的话就给很多人去看圣母院，会赚很多钱。就是来不及，要到今年年底才会修好。在圣母院，你如果去的话，它在外面上面很多的雕像，就是在圣经上面有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头，站在那地方，头拿在手上。那你就失去了，那是依然非常爱的自己。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书来安慰、来回答施洗约翰，都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以赛亚什么样子。你知道以赛亚是个伟大的先知吗？他多次预言弥赛亚要来。而且全部讲的这一点，全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哈。但以赛亚最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蒙召的时候不久啊，蒙召的时候不久，神就告诉他下面的事情，记录在以赛亚书6章。你，这是以赛亚，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喜悦，耳朵发声，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成一次。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也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翻译。哇，难道上帝生怕这些人得救？你看，他要使得这些百姓心蒙自由，等等等等。他心里面生怕他们能够回转过来这个意思，哇，怎么回事啊？怎么上帝这么忍心啊？我为了这个事情，就问了神学院的教授，我常常这个教授王守仁牧师哈，这个我们华人基督徒当中就非常被尊敬的教授，他是阿斯伯格神学院的教授，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啊，这段圣经的翻译错误。他说，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啊。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个地方啊，他说要使得这个3个字翻错了。他说应该翻成因为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然后呢，下面这句话仍然是讲这些百姓的话。这些百姓生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这些百姓的心硬到一个程度啊，他生怕得到医治，你懂意思吗？他们宁可不得医治。不管是哪个翻译好，都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以赛亚蒙召。出来的是上帝跟他讲，你呀，不管讲什么话，这些老百姓都不一定。比如说，告诉他，你必定会做一个没有成就感的先知。最糟糕的，他不认识啊，伺候过伺候王，难过伺候。是最忠心的先知，最后还为主殉道，在希 希伯来书第11章37节讲到有一个人，这些信心的文章，有一个人被拒死。教会的历史说，那个被拒死，活活生生的用那个毯子裹起来，然后那个拒死，拒死，就是在。以撒愿意这样死，因为他看见更美的家乡。所以耶稣用以撒的经历来鼓励施洗约翰，也鼓励我们这些撑不下去的基督徒。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这又相当于施洗约翰的，也相当于我们可以再次投胎，跟随主走这条永生道路，碰到了挫折，碰到了逼迫，灰心丧胆，想要放弃，把劳苦担重担给到我自己，继续跟随耶稣，走哥哥他的道路。我就想起来，我在90年代出席到西安去，我跟史林一起去。我知道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唱这首诗歌叫《有一条路》，这是小组姐妹早期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歌。你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跟人民教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艰苦，要坐牢的。小组就是人民教会，上面讲有一条路很难走。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10分之9。谁能甘心为主被人弃绝？谁能背起十字架跟主走？压力啊！简单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在那里。风起不是钢琴，风起。然后没有人替他翻那个乐谱，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把那乐谱打开以后，用一个很大的夹子把这种夹住，然后摆在那地方，这个乐谱就分开。非常古典的方法啊。然后这些家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唱这首诗歌，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所受多大的逼迫，要维持他们的信仰真是不容易啊！有一次，我到上海，复旦大学短期，听到复旦大学，这是美国人在那个地方开始的团体，用外教的身份。那天，这个美国人。要带我去安溪分享，好，我说好吧，我们就走，走到一半，美国人说我不方便去，让这位同工，你是个美国带你去，好吧，拜拜，我就跟这个美国人，另外一个人，就走了2条街，然后那个美国人就说我不方便带你去，另外一个同工带你去。像什么间谍电影一样，然后到了那个传奇，他很多还有一个地方，我最后一个到了，分享完了以后，他让我第一个先走，然后他们要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出去，每人一起住。各位弟兄姐妹，那种恶劣的环境底下。还要走这条路，容易啊！这些心里面如果没有那个关最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他走不动的。 四级院最后会几个人招？我觉得他也看里面的最美更美的解释。别人走的时候，你不是高高兴兴的走。保罗跟希拉也不知道会要地震，他们能不能出来？我相信他们在那唱诗歌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感觉更美的解释。最后，圣经上面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是上帝的关系，我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有一次晚上对着星空，耶和华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曹永欢弟兄讲到，我最后就讲到这里。他说：“亚伯拉罕看着星星担忧，他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们都是他的后裔。”我相信亚伯拉罕在看这个的时候，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这些都是神的应许，按照奇妙更美的价值。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谢谢你今天的救恩，也感动我们第一次见证众弟兄姐妹来走这一场不容易的时光。我们需要看见你更美的价值。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鼓励着我们不放弃，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请，带我们来唱这首《荣耀路》。